是枝子，是葡萄树，我们就常常结合在你的里面。哦，主啊，因为我们离不开了你，主啊，若是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能。离开了你，我们就不能够结任何的果子。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总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哦，主啊，我们的生命是从你那边而来，我们的生命也是从你那里能够流出来。哦，主啊，谢谢你不断的供应我们，谢谢不断的你用的你用的生命来更新我们。哦，好像我们在基督里面永远是一个新造的人。哦，旧的都要过去，旧的都不会回来，我们要的是新的。旧的那个老我，那个朽坏的必定都要过去，但在你的里面，从你来的，哦，不仅是更新而更新，而且变化而变化。哦，因为在你的里面，我们都成为新的了。谢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所以主，我们喜欢来到面前来敬拜你。哦，我们喜欢来到面前来等候你。主，主啊，求你就不断的向我们显现，主啊，求你就不断的对我们来说话，好叫我们能够更多的、更完全的进到你的里面，也叫你也在我们的里面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然后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今天我们从26、看到这个30，希望这样每一段段把它稍微弄思想弄清楚以后大家可以有机会就一口气把这个大卫这个所谓的颂赞神的一个诗或许说也是诗篇18篇呢一起这样看的时候，你就会真的感觉到大卫对神的认识，而他的丰富，而且他的深入，而且他的认识不只是一个知识，确实是他经验。所以今天我们来读一下，是从这个我们昨天是看到25节，所以我们从26节呢一直看到第30节。我们起来读：慈爱的人，
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歪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但你的眼目查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耶和华，你是我的灯，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
OK， 我们就到这里。前面从26节一直到这个28节，当然你可以发现是一对一对的，就是一个是正面，一个是反面，一个是正面，一个反面。那在这样的思想的里面，如果你留意的话，基本上他在解释前面那句话，这叫奖赏，或者赏赐，看你怎么说都可以。前面讲到按照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这是21节。然后到了25节的时候，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所以呢，整个的这边是讲到当时前面我们昨天已经思想过什么叫做赏赐。那这边呢如果一个人前面又接着前面一段说我是神所喜悦的，为什么神少神的喜悦？所以呢他就解释了，就是因为我遵守神的律法，我刻意的，我留意避免离开那些邪恶的事等等等等。那基本上就是在神的面前我要保持住一个清洁的心或者一个圣洁，然后这些的缘故再成为一个赏赐。然后也因为这些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他用这个字叫赏赐不是他积的功德，不是他所谓的个人的这个所谓的行为努力，坦白说不是他天生就是好。今天能够走到这个地步是因为神的怜悯，是因为神告诉他他的不解，以至于他求神帮助，神就因着他的信叫他能够得以圣洁，叫他能够在神面能够得以称义。 所以从一个角度，它有果效，用刚我们祷告的时候结出果子，他不认为这个果子是他的本领结果，他认为这个结的果子神的恩典临到他，所以呢他用这个字是神赏赐给我。所以今天呢，这在整个的啊，这个我们的整个信仰里面，几样事情是很重要，一个就是信心，一个就是恩典，一个就是爱，一个就是罪。如果把这几样事情啊，把它弄得清楚，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你就大概蛮明白整个救恩是什么。没有罪，不认识我们的罪，永远不知道神有多么爱我们。如果没有，就如果不明白是罪，所以相对罪在哪显多，恩典在哪显多，罪在哪显多，爱在哪显多。哦，原来神爱我们的主，那个所谓的爱是神的动机，所以不明白罪，还神容忍我们，或者宽容我们，不应该用容忍这个，就宽容我们，因为希望我们能够悔改，希望我们有机会从罪里面走出来。我们犯罪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不是因为爱我们这个犯的罪，是爱我们这个没有能力走在神心当中，会犯罪，容易犯罪，而且一定会犯罪的人。这就是爱。那爱的一个显明呢，就是你不能够说爱啊爱啊，所以就产生一个东西叫做恩典。用现在的话叫整个的救恩。所以恩典是神的一个作为，所以恩典不能够成为一个抽象，恩典恩典，谢谢神的赐恩给我。如读诗篇的时候，你特别感觉到当这些诗人讲到神的恩典的时候，其实他前后都会具体讲一些神的恩典怎么发生在他身上。当然感谢主医治释放啊，保守我们啊不犯罪不跌倒，或者保守我们在生活里面没有缺乏啊，你诗人讲的多，在敌人面前你怎么为我摆设筵席等等等等。所以呢，爱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恩典，所以这也用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说我们爱人，所以到底我们为这个人做的是什么？所以圣经用这个字叫做怜悯。换句话说，怜悯跟同情不一样，同情就是一个的态度。OK， 我同情那个人，但我可以不做。哦，这个人在路边好这个好可怜啊，这个流浪的这个，我很同情他。当然你走过就走过了。你也会同情，我也会同情，但你跟我一样有不一样之处在哪里？因为你同情完以后，你会有怜悯，所以你会这个的产生一个结果，你会为他做些什么事情？当然，我不说你一定可以做得完整、完全，让他的困难全都解决，但起码你会有个动作，不只是一个态度说啊，我同情他，但是在你的在他的这个跟他关系里面，你会尽你的力量来帮助他。让从这个困难里面走出来。所以圣经很喜欢用这句话，就是说主耶稣看到这些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就怜悯他们。所以讲到这些的东西以后，你就发现恩典啊、怜悯啊等等，这些就等于相对用的字。那当时出一件事情是神的爱，一讲到罪首，是因为从神的公义来看我们人都犯罪，那因为出于神的爱，就出于神的怜悯，所以神总要为我们预备一个救赎的方法，对我们来讲是白白的领受，所以这个叫做恩典。那再把恩典再弄清楚，恩典是什么？你该受的没有受，你不该得的得着，这个叫恩典。该受的刑罚，我该受刑罚，神把这个刑罚挪开，因为他付了代价。我不该得的，我真的欧阳亮凭什么要得到神这么大一个救恩？甚至他差遣他独生爱子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白白的，而且是没有条件。但因为神知道我付不起，所以呢，弄了这些东西，最后差一样事情，就是信心。罪，神的爱是他的动机，恩典或者怜悯是他的作为。那这些神都预备好了，那你我怎么办？你我需要做什么？从某角度，你我都不要做什么。从一个角度就是你我需要相信，那相信又讲又蛮多东西。相信第一个，相信我是一个罪人，相信只有神可以救我们。所以在整个东西，相信我是一个罪人，又产生另外一个思想，你需要谦卑啊。 今天最难的就是你跟他讲，我没有罪啊，我是凭良心做事啊，或是有一句，哎呀，我这样罪也不是罪啦，啊，只是一种情况当中啊，我只是有点点的啊，这个不，他不也不会用妥协啊，我只是说啊，有些的用一些的比较啊，这个技巧啊，啊，把这个问题把它讲到一边去，所以谦卑是一个非常需要注意。那谦卑这个虚心这个字，基本就讲谦卑在圣经里面不是一个所谓修养啊，牧师你好厉害，我说没有，那个是一个修养，就是你总要客气点，谦卑不要这么狂傲。但在圣经里面讲到谦卑的时候，是讲到虚心，是讲到你真自己知道你是一个破产的人，灵里面破产，是一个 helpless， 是一个没有盼望，是没有能力的人。这时候你会产生一个结果，你会抓，你会渴慕，你会抓住不放。如果你相信你的罪我的罪只有神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罪严重到程度只有 死路一条，也只有神的帮助我们才能够走出来，所以你会渴慕神到一个程度，你愿意放下。所以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啊，好像你看到一些什么好东西变卖一些不次好的啊，来得到上好。那今天是整个的信心，所以呢也不光是刚开始的时候，是整个过程的里面你要常常的操练的信心。信心的当中当然很明显的就是让你更加谦卑，意思说破碎这是你要的。那信心当中也进入到神的大能，进入到神的信实，所以这是信心产生的果效。我再说，这是一个神学家讲话，这个神的他用这句话，神的这个力量要供应，他说不用求的，他说只要你够谦卑就可以。其实他在讲信心，他说好像空这个一个东西是真空的，你就摆在那里，比如说一个瓶子，它里面是真空，你只要一盖子一打开，空气自然会就灌进去，更不需要求的。哎，我觉得他讲这样很有意思。今天我们求了半天还是求不着，是因为我们不够谦卑。换句话，对神的信心，对我欧永亮必死，如果靠自己是一定完蛋的，这也叫信心。但是对神来讲，只有他是我的出路，也是信心。那加在一起，这个叫什么？就谦卑啊，就信靠，就顺服。所以把这个里面我够谦卑，够真空了，一打开这个盖子，那空气流进去。也用他的话，水一直是往低流的。如果这个水流就流过去了，你抓不住这个水，是为什么？因为你不够谦卑啊。如果这个挖的一个洞，水经过的时候，它一定不会继续往前走，一定先充满这个洞，把这个洞呢充满以后，它再继续往前走。所以原来在整个追求的里面，不是追求这个那个，追求那个啊，这个特会啊什么，我不说那个不重要，因为在特会当中，我如果讲员讲的对的话，他也会帮助我们了解我们人的软弱，人的不足，相对的我们会寻求神的帮助，确实是。那当时在特会当中，当我们的心被神的话感动的时候，或者被调整的时候，所以当你愿意，甚至愿意走出去，或者你站起来，那神的灵就浇灌下来，就这个样子。所以我要说的是，在这里整个的这个操练的当中，四样事情，先从我们开始罪，那再回过头来，那怎么办？神的爱，那神的爱怎么样？因为他怜悯，所以他赐给我们恩典，就是赐下救恩。那最后一个事情，那我怎么领受这个救恩？就信心了。所以这四样事情能够弄得比较，就是把它弄清楚，而且把它整合在一起的时候，基本上你对于整个的你的这个救恩怎么在里面得着，怎么长进，就应该是蛮清楚的。所以回过头来啊，这边讲到二十一节开始说，这个报答我等等，所以呢，因为我遵守耶和华律法等等等等，这到二十五节，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眼前的清洁，所以我刚提了一下，他赏赐我，按我的公义，从某个角度来讲，好像哦，我比别人公义，我努力了，操练公义，我比别人圣洁 ，no。对大卫来讲，他能够成为公义是神的赏赐，是神的帮助，他能够成为圣洁是神的帮助。所以在公义圣洁当中产生这么多的结果，或是神的帮助，是神的保护啊等等，他说都是神赏给他。 所以你就回过头来啊，兜完这么一圈，你就真知道今天你有口气都神的恩典，你今天能够来到这里是神的恩典，今天能够上班是神的恩典，今天你在家中啊，这个有这个家人健健康康和气的聚在一起，这是恩典的。真的，虽然台湾并不大，虽然还是大家说哦，台湾好乱好乱，真的，你比世界太多的地方来讲，台湾是一个真的好的不得了的地方。但是我们不会珍惜啊，我们不会爱啊，我们还是埋怨这个埋怨那个，批评那个批评。所以有一次我们应该在这六八班提过，千万不要埋怨。埋怨的第一个就是神给你这个器皿，本来这个器皿是装神的恩典，你一埋怨的时候，你的这个器皿就有个破口了，所以恩典进不来，或是说恩典进来就流掉了。整个圣经说，特别读到这个哥林多这个前书的时候，保罗说这些人呢、啊，都是应着景象，就讲这些出埃及的一些人，然后都死在旷野里面。讲来讲去，他只讲一句话，因为这是应着景，因为这些都埋怨的人。这些人真是在整个这个当中看着多少神迹奇事，你都没有看过这样，走过红海。吃马拉水，这个大盘，这个石头会流出水来，等等等等，他才埋怨的。一次埋怨，两次、三次埋怨，到最后神说 ：“OK， 你们这些埋怨，甚至你进到迦南地还是会埋怨，对不对？那干脆你们先休息吧。反正一辈子埋怨，一生都埋怨，搞不好还埋怨到天堂，那怎么办？”神说：“算了算了，虽然你从某角觉得这不是一个大的罪。”好像我们哦没有杀人放火，但神的眼中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埋怨的当中又回到圣经说，跟你的忧虑很有关系，所以圣经说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因为忧虑你跟人家讲心中就忧虑了，只是你没有机会啊，当你心中已经开始不满意了，忧虑就因为不满意，然后在一开口讲的时候很容易讲埋怨的话。这我常说了，就是你碰到任何的状况，如果有人讲一些话，甚至你的好朋友，甚至你的亲人讲一些话啊，让你心中很不满意的时候，这时候是就是他不对，就是你都对，他误会你，他诬告你啊，或者就是指控你，但是这时候留意你出口的话，不要因着他的错，本来你还不会错的，反而你错，你错什么？因为你会埋怨的。你会买，你看单单这句话，你怎么会这样对我？我过去对你这么好，你怎么会这样对我？基本上你过去对他好就一笔勾销了，因为你白对他好了，因为你埋怨了，你埋怨。哦，这些功课我学很多，我就觉得我真是对，为什么神好像不站在我这边？神说我很难站在你边，因为你都埋怨了。难道这不能够埋怨吗？神说难道你要埋怨吗？好的坏的都在我手中，问不交给我。所以呢，你就发现在谦卑当中慢慢操练过来就是顺服。我相信你会同意我说，就我很少埋怨，但我妻子可以做见证，烫也好不烫也好，吃好吃也好不好吃也好，我很少讲，好吃就多吃一点嘛，少吃就是不好吃就少吃一点，那埋怨干什么？都是白白的，哦，很弟兄姊妹爱护我们，都白白的，好吃就好吃啊，不好吃就不习惯，就少吃一点啊。那你自己煮的呢？哎，坦白说，神给你这个材料，你可以煮啊，神给你这个环境可以煮啊，你不要忘记，很多人想煮都没得煮哎，不要埋怨。所以这大堆起来，你就发现了，神这边就按照他的公义。所以呢，如果刚刚所说的。神自然而然，你活在对的里面，神就用对来对你；你活在不对的里面，因为他是公义神，神就用另外一个不对的来对你。所以千万不要埋怨。当你埋怨，当你有个 crooked 一个思想在里面，就是一个弯曲的思想，后面一句话这是蛮严重的。因为虽然神是公义的神哈，你错一分他就是所谓的管教你一分，或者这样说，你对一分他给你一分。不过你要真就带出另外一个观念，对神来讲，你错一分 他就惩罚你一分。但不要忘记他是神，你是人。你我错的那一分可能产生的错误不这么大，就后果不这么严重，这讲比较正确一点。当神也说 OK 你一分我也一分的时候，不要忘记了神的处理的时候，他那个影响就比人的影响要大很多。所以你会发现圣经还讲了一些追讨的事情。当然啊，你受的冤枉或者从小一些的受的一些的啊，就是影响你一生。不很可能在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人的错的时候，可能不只是影响另外一个人的那一生，那个人可能影响透过就影响会蛮多的人，跟这个人有关的，或者甚至影响那个人的后面，所以跟他后代有关系。 OK 我这样讲可能讲的更多一点，更远一点，不过大家要留点，是不是清洁你以清洁待他呢？完全你完这个，我想都这个所谓的这个怪癖的人，你要弯曲来待他。如果用这句话，怪癖的用现在的话叫这个人喜欢搞弄别扭，这个人呢就是他天生就是更加要唱反调，要别扭。哎，不要以为唱反调就没事，更加闹别扭就是。甚至有一些说，我就是要告诉你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以前呢，我听到有个人跟另外一人讲话的时候，那个人就说：“我跟你做朋友做到这个，为什么你好像一直跟我闹别扭？”然后他就讲说：“我的闹别扭就是为了对付你。”哎呀，你看那个人就哑口无言了。就是这个人只是我们好的这个程度，问问你一天呢，每件事就跟我闹别扭。那另外一个人就说：“我的就是也是一赌口气啊，我闹别扭就是为了要对付你。”你发现这样的话下来以后产生结果有多大，有多大？你说这两个朋友会继续好下去吗？而且这样的伤害如果旁边有人听到，这我听到，除非你不受影响，其实这时候我就对这两个的这个认识，我就很多的思想在里面。第一个，这个人说他闹别扭，这个人说故意对付他，这两个是怎么一回事？其实我可能跟这两个人还处得蛮不错的，其实我这两个人还跟我一起，比如说包括同工啊，现在在我里面产生很多复杂的思想。原来一个人叫闹别扭，一个人是用来对付人的，那这两个人在我旁边怎么办呢？我怎么跟他们相处？如果要同工的话怎么同工呢？你知道我在讲这些东西，所以不是你讲几句话就了事，你不是在那边发个脾气就了事了。我就是要这样，感谢主，我以前也是这样，不神就对付我，不说过吗？一个热就来了，一个热风就来，我就知道神是烈火，他就要炼尽里面一切的杂质。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在整个圣经里面，不要去管别，不也不叫不管了，就不要去批评论断别人。我不管这个字用的不恰当了，就是你不要对人的那个错误好像一直在挑剔。我们常用 be critical to others。就是我们对别人的啊，甚至我们因为这么的挑剔，甚至把他的错把它放大，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这些东西对我们讲是没有好处，也没有益处，甚至你的那种的这个里面的情绪的搅动，这没有好处。祷告你就专心的做，对你自己来讲，专心的成为一个完全人，成为一个正直人，成为一个洁净的人。这边所说的成为一个谦卑，其实28节后面就讲。你困苦的百姓你要拯救，但你眼目基本上就谦卑，一个就困苦是谦卑的，后面就是骄傲等等等等。所以呢，那一些的骄傲的人，神一定会帮他，让他用方法让他谦卑，学习什么叫谦卑等等这些东西。再说这是神的赏赐，意思是说神一定会就说要处理这个所谓的义与不义，对与不对。如果你是对的话，是因为你知道什么叫对；第二个，因为你靠神，所以你有能力做对的事情。那我想这是，所以这那后面这句话又回过头来了。这两节话，我想是请大家留意的，29到30节。如果大卫能够活在神的对的里面，当然他有软弱的，不能够回过头来。他讲得很清楚，这边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灯。” 不要忘记前面的时候，当大卫出来征战的时候，他有个时候进到蛮危险的状况，那这个他的大将就跟他说，哎，你不要继续打仗，免得你真的受伤了或死了，那你很重要。所以他讲到大卫你是以色列的灯，上面讲过，这边是讲到意思说，大卫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灯，就从单单从这个灯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没有神，以色列没有大卫，因为大卫是灯嘛，所以以色列没有大没有灯没有大卫啊，这个以色列国家不知道往哪走走的，是在慌乱在黑暗的当，请问你进到个地方黑漆漆的，你大概动都不敢动，因为你怕碰到撞到甚至会不会受伤，所以一个灯进来的时候很重要，会指明你的方向。换句话说，大卫这边说耶和华的话前面那边说是我的灯，然后必照明我的黑暗。换句话说，大卫今天能够成为一个义人，成为一个清洁的人，成为一个怎么样怎么样的人，完全的人等等，是因为神是他的灯。如果用圣经的话，大卫是在讲神的，又回到上面那段经文，因为神的话神的律例典章他遵守，所以神的话耶和华是他的灯，但是讲得更准确一点，因为耶和华的话成为他的灯，照明他心中的黑暗。所以圣经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一个走在神心当中的人，他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完全，越来越对，越来被神所喜悦，以至于神总是不会离开他，以至于这位不离开他的神随时都成为他的帮助，是因为这个人渴慕神的话，而且愿意遵守神的话。就从上面昨天谈的经文跟经文凑在一起，什么叫做喜悦？神都喜悦，这个人就是渴慕神的话。那我走一大堆进来，因为神所喜悦，因为他已经慢慢成为一个公义的人，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成为一个守节清信的人，所以神自然而然喜欢他。不过大卫停在这一时候，他并没有用这个就成为圣洁，就是他最高的目的，确实这是努力的不可少的。但在后面一句话就带出来，然后三十节是解释刚刚党讲一堆，我借着你冲入这个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环。这句话你再多思想的时候，我大胆这样的说，大卫这边宣告我是无敌的，我是无所不胜的，我是无敌的。单单这句话你把它放在一起，第一个他就说我能够冲入敌军，如果他不行，如果他觉得没有把握，如果他觉得甚至这个力量不够，他不会冲到一个敌军里面去，你同意吗？他去那敌军，他绝对是为了可以完全的得胜，可以把敌军，如果还是对阵他是没有把握的，如果还是说对阵航海的时候他干脆往后退一点，那更加没把握。如果你发现两个阵在对阵的时候喊等等，他突然这一方就冲进去，意思说他一定知道他是要得胜，一定要得胜。另外一个这边用一个叫做跳过墙环，这个没有错，就反基本上凡所有的障碍你可以翻成这个样子，每一个障碍他不能够越过的叫跳过。其实与其说跳过这个字，基本上冲破会讲的比较更正确一点。如果是一个墙是一个障碍，他不是跳过去，他就冲过去，跟前面说冲入这个敌军，跟后面这个叫冲入这个墙，冲破这个墙，冲入敌军，冲破墙环。如果你多这样思想的时候，大卫再跟我们讲一件事情，我是无敌的。 Why? 因为神与他同在。 Why? 因为神喜欢他。你说 Why? 因为他整个性情，不是他的能力哦， 讲他的性情跟神的性情是很像的。神的公义就是他的公义，神的圣洁就是他圣洁。所以再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再说，最大的力量从人的角度来讲，就是你过一个公义得这个圣洁的生活。再说圣洁如果是你生命的内涵，公义是你生活的表现，是一件神的两面。所以你会，如果你我的亲，那怎么亲近法，怎么进到这个这样一个神喜悦的地步，或是你的生命会改变到这个程度被神都喜悦，是因为你常常有神的话在你的里面，是因为常常用神的话成为你脚前的路上的光，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总是说神的话的原则是什么，神的话是告诉我们这个是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我们又去遵守，然后在神的话这个里面，你的生命我的生命已经被神的这个话语做那个这个所谓的掌管，基本上整个思想意念整个的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的价值观已经跟神很相同，甚至你呼求的时候还不是你想要怎么呼求，是神告诉你怎么呼求，是神告诉你要宣告什么，不是你想说我要宣告就宣告。当然我们因为现在比较整个台湾在圣灵工作上是真的走得还不错的专门，不过有些东西我们还是需要更加的深深思想。当你宣告，我同意基督徒本来就应该宣告啊，像前两天我们在谈到我们要成为一个宣告的人，到底你的宣告是你自己想要宣告呢，还是神要你宣告，这是一个很大的分别。如果是神要你宣告，事情马上就发生，如果是自己我要宣告，可能都不会有事情发生，可能几十年，可能我人走了还没有事情发生。宣告大家都会，宣告有没有果效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如果宣告，我们一宣告神都听的话，那你还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到底你是神还是他是神的？一说你讲什么他都要替你做，那你是神还是他是神？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需要在宣告里面啊。当时我们前面宣告有两个，一个就赞美，一个就求告啊。这我们谈过这个，当然还没有谈到很深入或是很仔细的。不过我想就照着圣经一点的了解。那今天我相信我们需要了解是在这里，你成为一个神喜悦的人，神就会成为你的帮助。神帮助，因为他喜悦你。为什么他喜悦？因为你的生命、你的性情跟他越相近。为什么你的生命性跟他越相近？因为你常常喜爱他的律法，因为你他的律法与他的这个他的话语为你生活的原则。所以这样的生活是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没有一样事情可以胜过他，他可以冲入敌军，这是个很有把握的得胜。他可以什么都拦阻，他可以不是越过那个拦阻，而是把那个拦阻冲破，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的人生。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啊，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所以真的不仅是我们早上有这种机会，感谢主我们可以有一些的时间呢、啊、来思想神的话。坦白说在我们自己平常的时候也要多思想神的话。那完以后不仅要思想，就是你读圣经，而且常要默想神的话。凡昼夜思想，这便有福。那个思想是叫默想的意思。默想这个字在诗篇第一篇呢，凡只要有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便有福，那个字可以翻成默想。那什么意思呢？就那个牛啊，那个反刍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今早上我吃一大堆这个草在我里面，那我今天当中我耕田的时候就吐，把草吐出来，从一个胃吐再进到另外一胃，再搅搅，我休息的时候又把一点草吐出来再搅搅，再进到另外最后这些草都成为我的营养。不要只是读，也不是只是说找些圣经知识，乃至你会操练到的程度，这些话就成为你的生命的那个的本质。既然这是神的话，你吃的是神的话，所以你的生命自然而然会活出神的生命来。当然永远不会变成神，不过我们越来越像神，你越来越像神，我越来越像神， 我们的思想意念，我们的价值观，当我们讲的时候，当我们做的时候，基本上已经不是我在想什么在做什么，是神透过我讲什么做什么，事情就一定会发生。没一个困难可以胜过你，没一个敌人可以挡住你，你总要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再次开口同声来祷告啊！啊，为神真的啊，真是把整个的救恩这么的清楚摆在我们的面前，也感谢主，让我们神也这么清楚告诉我们怎么进到这个救恩里面，而且进到这救恩以后，我们还是天天过着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以致我们的生命是荣上加荣，好像我们能够荣耀神。为这个，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也跟主说：“主啊，让我更多的啊，这时候能够寻求你的话、思想的话啊，特别在寻求当中，有时候大家都很忙，不求神给你知道怎么分，就是说分别你的时间。不仅这样，当你寻求上话语，求圣灵也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让我们能够进到神的话语里面。更求主啊，当我们在面对所有问题，包括我们跟别人讲话。”如果是一些的事情啊，不是这么顺的时候，或是让你觉得心中有点啊，这个不安的时候啊，不要这么快就回应。求神告诉你，当你开口的时候，你该讲的是什么？这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教上所成就的，愿主去引领我，把我带进信仰，引领我，把我带进你救恩的里面。哦，主啊，你全部是叫我只是因信称义，你要我能够在圣洁当中继续往前，以至于我能够在你一心里面能够得着你的荣耀。哦，主啊，求你来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哦，帮助你的教会。哦，这个教会不仅有你的话，哦，你的灵也做更大的工作，让我们在你的话、在灵里面能够深深的被你来得着。哦，引领我们，引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到信仰当中。祝我们仰望你，仰望你。在我们今天的思想里面有什么领受的，你可以带我们做简单的祷告，做一些的回应。